所列八龙王都属于善龙，我们这里的龙呢，八条龙呢，八种龙王都是善龙。我们下面来看这个中国古书《广雅》，《广雅》中啊有说到，有灵者为角龙，啊，这个角龙就是有一个角，有一颗有一个角啊，头上的角，啊，有一只角。有翼者，就是有翅膀，为飞龙。好，有角者为球龙，这个练球，好，球为球龙。球龙呢有两只小脚，有两只脚，啊，有两只脚。这种龙比较小，啊，这个有角者是两只脚。前面那个角龙啊，啊，角龙是有一只脚，啊，有一只脚。无角者为螭龙，这念螭啊，螭啊，在这个螭龙，我们现在比较常看到，为什么呢？你在寺庙里面哈，寺庙里面那个柱子上面刻的那个龙，就是这种，就是螭龙啊，就是旧时宫殿接柱器物都刻这种形状，刻什么螭龙的形状，啊，螭龙的形状。所以螭龙，它在中国人看到的龙哈，那形状大部分都是螭龙的形状。好，蓝陀、拔蓝陀这两个龙王啊，这个齿云欢喜跟善欢喜啊，此二龙王属于空龙，在空中的龙，而且是兄弟，他是目犍连尊者所降服的啊，他常常护这个摩羯陀国。啊，则以时雨，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啊，国风国富民丰，人皆欢喜，以此业恨得名。啊，就是因为他做这个善业，所以叫欢喜善欢喜。啊，这个则以时雨啊，该下雨的时候下雨。我们现在已经好久没下雨了。啊，我们那个。瑞芳山上，因为连续这么多天都大太阳，我们旁边的草树木哈，都已经有一点啊，快受不了了。我们连那个河流啊的水都越来越少，啊，哎，越来越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啊，真的是，所以大家要去护着我们这个地球，啊，要护着我们地球。那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会感召到我们的医报这么越来越差呢？好，医报会越来越差呢？啊，就是我们人类也要检讨我们的德行啊，也越来越乱啊。这个以前古代讲哦，万恶淫为首，万恶啊淫为首，男女的淫业啊哈，淫为首。这个如果说一旦败坏了啊，一旦乱了，啊，一旦乱了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整个万恶啊，所有的恶就跟着而起，啊，就跟着而起。好，我们来看下面啊，梭伽罗龙王啊，梭伽罗又称梭伽罗啊，即梭伽罗，此云咸水海，与居处得名。属于海龙，它是海里面的龙。文殊菩萨常往教化，好，龙女成佛就是这位龙的龙女，这个龙王的女儿，龙女她成佛，好，这个龙女成佛，大家都很压抑啊，龙的女儿跑去成佛了，好，当下成佛，这个龙女成佛成的是什么佛啊？是原教初住的佛，初住菩萨他就能够化现啊，那个百世界做佛，好，来度化众生。初住菩萨他就具备了可以当成佛啊，来度化众生，他具有佛的啊基本的佛的这个能力啊，这是原教初住的菩萨。好，那这个原教的初住还有二住、三住、四住啊， 一直往上走，这个，那么他们呢，这个层次就越来越深，随着他的层次越深，他的能力就越宽广，他的境界就越深。可是呢，最基本的佛的层次，就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层次，他就能够化现成佛的样子来度众生，有佛的能力。这是说伽罗龙王啊，说伽罗龙王的龙王女啊。所以以后人家问你龙女成佛，这个龙女是哪一尊龙的女儿啊？说伽罗，龙王的女儿。何修吉啊，修吉龙王，这何修吉龙王有九个头或多头啊，他头有很多啊。德叉迦龙王，这是叫多舌，就舌头有很多。此二龙王皆以形状得名。前面那个呢，何修吉啊，是海龙；后面呢是地龙啊，一个是海龙，一个是地上的龙。阿那婆达多龙王叫阿耨达，阿耨达。此云无乐。这个《查安经》里面，《查阿含经》18云：雪山顶有池，雪山顶上有个池，叫做阿耨达池。此龙常住其中，从此得名，属于地龙。地龙。为什么这个地方叫阿耨达？阿耨达是阿耨达这个词呢，是叫无乐，不会乐。不会乐，不会让人家有烦恼的乐啊。因为龙呢有三种幻，你不要看龙很好修行哈，还力量这么大啊，它有很大的痛苦哦。什么痛苦呢？第一个，龙有三幻啊。第一个大幻是什么幻呢？热风热沙灼身，烧皮肉骨髓。它遇到热风热沙。灼到身上，他就就这皮就烧起来这个骨髓就痛了就很痛。第二，恶风暴起，吹坏其宫殿，散失其宝衣。在那他的那个环境里，也有他们的龙卷风，就是他们的那种暴风有他们的台风。他们的台风跟我们的台风是不一样的是不同，就是他们所感召的业他们有他们的业。第三个，金翅鸟入宫搏挫之戳，这个念戳，搏戳之，搏戳食之金翅鸟会去吃它，会吃它。这个大鹏金翅鸟会吃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等一下会讲到。龙居此池无三患，故名无乐恼因为这个阿耨达池啊，它没有这三种灾难，所以呢，这只龙住在里面很平安，没有事情没有事情。摩纳斯龙王，摩纳斯是大声、大义、大力、慈心的意思。修罗排海。沿喜建成，此龙迎生以恶海水，亦属地龙就是阿修罗，他把整个海就是他把整个海要去推以他的力量把整个海水要去淹这个喜建成这个龙呢就迎生，迎生呢就是喧闹的意思，喧闹以恶海水把海水挡住不让这个修罗呢把喜建成给淹没了所以叫艺术，它是属于地龙优波罗龙王，优波罗龙王它是青莲花的意思。因为这个龙呢常居此莲池中，属于地龙，以住处得名以住处得名，它是属于地龙。 好，我们讲到这个巴龙王啊，讲到这个巴龙王，在古代很多祖师哈，修到某一个层次的祖师，有些龙王会化现成人的样子来皈依，啊，人的样子来皈依，因为这个龙哦，它很好修行，畜生道里面最会修的就是龙了，好，就是龙，这个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有提到。有关这个龙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修行，修行，有些人因为习气重，可是他知见很正确，因习气重的关系，他有毁坏的戒律啊，持这个戒，但是他有破损，有所破损，可是他知见很正确，因为知见很正确的关系，所以呢，他往生的时候。他虽然有破这个戒，他还是有堕落，可是堕落到还是可以修的龙，还是可以修行的龙，他还是会跑到龙道去修，因为这个，但是先决条件知见要正确哦，先决条件哦，你知见不正确，那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在《菩提道次第广论》有一段他有提到这个，紧那罗众。底下前面讲龙众，下面讲紧那罗。紧那罗呢有四个紧那罗，法紧那罗王、妙法紧那罗王、大法紧那罗王、持法紧那罗王，各以若干百千眷属聚。这个紧那罗呢，亦云真陀罗，此云疑人啊，就是看起来像人。看起来像人，或云歌神因为他的形状像人，他头有一个角，这个紧那罗头有一个角可是呢，他就意思是说，他的人呢，他这个相状跟人几乎快差不多，就但跟人唯一不一样，头上长了一个角头上长了一个角。那他有一个特色，他常常为玉皇大帝帝释奏法乐，所以故名歌神奏乐。然后歌叹四帝的教行离果为法歌神法歌神就是法紧那罗王。然后如果奏这个妙法，就是妙法紧那罗王就歌叹十二因缘法的教行离果，就是妙法歌神妙法紧那罗王。还有一个大法紧那罗王，大法紧那罗王呢是歌叹六度万恨六度万恨因为他的行很广，就称为大法紧那罗王。若歌叹一佛圣的教行离果为此一佛圣于恶者非真，则为持法歌神，就持法紧那罗王。这个呢就是在第四玉皇大帝他身边做法乐的这个是指紧那罗众第五个钱达婆众，有四钱达婆王、月钱达婆王、月音钱达婆王、美钱达婆王、美音钱达婆王，各与若干百千眷属聚。这个钱达婆呢，这三个字是此云相因，其身出香故，他的身会出这个香，他不止出香，而且他会寻香或云寻香行，他会寻的这个香的来源往这个有香的地方去，专寻香气为食，作乐祈求也是大智度论说，钱达婆居住的地方钱达婆居住在地上十宝山中有一个山十宝山，诸天欲作乐时，身有异香，即飞上天奏乐天上在奏乐的时候上天在奏乐的时候，那么会有香会有香，他就赶快飞上去飞上去也在天上也奏乐 所以呢，天上奏乐有两种，一个紧那罗，还有钱达婆，他们两个都会奏乐。好，底下最后一行，104页最后一行，我们来看。问：紧那罗、钱达婆属于何道？六道众生的哪一道呢？啊，大家来看。好，紧那罗属于畜生道，记住哦，哈，紧那罗属于畜生道。紧那罗就是疑人啊，就是相人，疑似相人，疑人啊，头上有一个角，它是属于畜生道所摄受的、所包含的。钱达婆属于鬼神道啊，钱达婆属于鬼神哦，哈、啊，哎，两个是完全不同的道，可是因为他们的福报大啊，他们的能力也大，所以还可以到天上啊去奏乐啊。天上还可以去奏乐。阿修罗众，这个阿修罗大家就比较常听到啊。有四阿修罗王，博智啊，有四个阿修罗王啊，博智阿修罗王、屈罗千陀阿修罗王、毗摩直多罗阿修罗王、罗侯阿修罗王。各以若干百千眷属聚。阿修罗呢，我们一般的印象是什么？一般所知道的知见啊，都说他是福报大，但是嗔恨心重。如果你修很多福报，可是嗔恨心很重，往生之后就是做什么啊？阿修罗啊。然后阿修罗特色啊，一般人知道就是嗔恨心重、嫉妒心重啊，然后福报很大啊，福报很大。这个因为阿修罗他都好战争，好战争一定要有力量才有办法好战争，你没力量打不起来啊，所以一定得福报大才有办法战争。好，此云飞天，或云无酒啊，这个但是这个是他的特色哦，很多人不知道，大家一定这一点要记住。好，无酒为什么呢？啊，以多诈好斗，好，多诈好斗，有天宫殿，他在天上有天的宫殿，可是无天的德恨，故名飞天。好，故名飞天。或云习持不饮酒戒所感果报，故名无酒。这个阿修罗有个特色，他持饮酒戒，不喝酒啊，所以感的果报它力量很大，好，力量很大啊。这个劝大家不要喝酒啊，劝大家不要喝酒。这个药酒也要避免，药酒啊也要慎重，也不要常喝啊，也要很慎重啊，量也要少，尽量不要，尽量不要，不得已。不得已啊，这个都要，这不得已的时候，没办法的时候啊，那是不得已的时候，可是不要说作为养生用啊。各位啊，要酒要记住，千万记住，这是有它的道理的啊。酒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啊，酒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啊。以前哈，这个我呢也是很忏悔啊，因为在我们这个，我这个长期身体不好，曾经有一阵子啊，道友就是有一些啊，有些人呢他劝我要喝药酒啊，要喝药酒。那因为在我们的戒律里面，如果是当药是无有违犯，没有违犯的，当药是可以的啊。可是要大众白，就是要跟大团体要白众跟大众讲说我要用药啊，这个是不得已要用这个药啊，这个药酒要跟大众讲你才能喝啊，才能喝。那有一阵子我又因为身体好，身体实在没办法，没有办法什么医，有人劝我喝喝看，那我喝了一小阵子，我发现不太对劲啊，这是我的亲身经验，所以奉劝各位，为什么不太对劲呢？因为我发现我平常的那个五 苦空无常的体会慢慢在消失。啊，这个真的生，因为我毕竟不是真我，还是凡夫哦，我还是凡夫哈、啊，还是凡夫会受身体的影响，所以这个酒这种东西哈、啊，它真的会迷惑到我们的心哦。小量的也会有，小量的也会有，它会侵蚀一点点，在侵蚀，会一点点在侵蚀。好，那我会警觉到，糟糕，这样不行。啊，平常那无常的感觉哈、哦，就慢慢好像在有点在跟着这个佛法的，在佛法这个法上的那种体会哈、哦，有很多东西在有点要漏失了，我就警觉到，马上不要喝了。马上就断掉它，马上断掉它。好，别人送我的全部丢掉，我又不愿意送人家。好，那个几千块钱的药酒全部把它倒掉，呵呵，全部倒掉。好，因为我也不愿意害到人家。啊，我宁可损这个福报，全部把它倒掉。啊，然后跟着在佛菩萨前面，啊，也跟佛菩萨前面，啊，也忏悔，也不要再喝。啊，这个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跟大家啊，要跟大家报告啊，这是我的身心体会啊。然后阿修罗呢，他还有一个特色，他男的很丑啊，女的美啊，女的比较漂亮，属鬼畜天三道所摄受。阿修罗有鬼道的阿修罗，有畜生道的阿修罗。有天道的阿修罗，啊，是这三道所摄受。好，我们看后面，啊，后面，隔两行中间，婆智阿修罗王，婆智此云被俘，是修罗与天战斗的时候的前军，他是前面的啊，这个军部队最前面的部队啊，就是婆智阿修罗王。但是呢，为天所缚，故名婆智阿修罗王。啊，屈罗前陀阿修罗王，此云广坚甲，一名宝井啊。毗摩直多罗阿修罗王。此云响高一云穴居，因为它是居在海中最下面，所以才名为这个穴居啊。这个毗摩直多罗阿修罗王有个特色，此即色子之父，第一世之月藏也。色子是玉皇大帝的太太啊，的太太，玉皇大帝的夫人啊，叫色子。所以玉皇大帝有另外一个名称叫色子夫啊，色子夫。那么这个色子夫呢，这个色子呢是毗摩直多罗啊这个的女儿啊，而色子这两个色子呢是毗摩直多罗的女儿啊，所以色子是色子的父亲就毗摩直多罗啦，啊，是帝释的岳丈岳父啊，是他的岳父。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不打仗而联姻啊，哈哈，这个天上可能是没有这回事了啊，天上可能是没有这一回事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呢，这个是资料上是这么写啊。值日啊，罗侯阿修罗王，罗侯阿修罗王，此云值日值月，或云覆藏。因为修罗与天战斗的时候，帝释的先遣部队四天王与之作战，日月天子放圣光明照射修罗的眼睛，不得见于天众，故修罗故以手执日月。因为这个日月天子啊，好，他放光会照到阿修罗眼睛，阿修罗看不到天众，所以阿修罗呢就以手执这个日月天子啊，藏蔽其光，说故有覆藏之名啊，覆藏之名。这是大家参考的一份资料 好，翻过来，好，这是整个阿修罗的参考资料。下面讲到迦楼罗，迦楼罗就是我们现在要提的金翅鸟，好，大鹏金翅鸟就叫做迦楼罗。有是迦楼罗王，大威德迦楼罗王，大身迦楼罗王，大满迦楼罗王，如意迦楼罗王，各以若干百千眷属聚。好，迦楼罗，迦楼罗一名揭露图，此云金翅鸟，就大鹏金翅鸟，因为它二翅两个翅膀是金色的，所以就称为金翅鸟啊，二翅金色而有妙用，故名。真义阿含经就讲，此鸟与龙，这个鸟跟龙一样，同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类，啊，一样有这四种，啊，一样有胎卵湿化这四种龙跟这四种鸟。胎鸟就吃啊胎生的龙，啊，为食胎龙；卵生的鸟就是为食啊胎卵的龙。湿鸟呢，能食三种龙。化生的鸟呢，啊，就能够食四种龙。好，大威德者，啊，大威德迦罗罗王，就是诸龙不畏故，因为这一位大鹏金，这位金翅鸟特别有威德，很多龙都会怕它。好，大身迦罗罗王，大身者两次相去336万里。好，你看这么大，翅膀一张开336万里，不管这个里是什么，那时候是什么单位，这个都够大了，很难想象的大。所以这个大鹏金翅鸟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龙呢也是肉眼看不到，好，它是属于无形看不到的，我们的肉眼范围之内看不到。大满者啊，食龙恒得饱满故，大满迦楼罗王就是因为他吃龙，常常吃啊，他吃得很饱，恒得饱满。啊，如意者，额下有如意珠故，就是如意迦楼罗王，因为他的额头下面有一个如意珠。好，这个讲到这个迦楼罗王呢，大鹏金翅鸟，哇，我就来跟各位报告一个资料。我们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个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西充满，出去初食啊。那个佛教五佛那个二十灵斋仪哈，啊，你们去参加佛教的中间中午的时候，都不知道二十灵斋仪要供吗？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遮那佛，对不对？好，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出家众，啊，就走到佛前面，把那个佛的饭粒拿一点点到外面，好，到外面他叫出食，那出食是出给谁吃嘞？大鹏金翅鸟是其中一个，好，所以它的词句是这样练的，在外面出时是词句练，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喜充满，好，这是它的练的词句，就是大鹏金翅鸟是其中一个要给它吃的一个对象，那为什么呢？好，我们好来看，好，啊，这个是大鹏金翅鸟跟龙的一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了啊，那我呢再讲一遍啊，再讲一遍。这个在《二课和解》里面啊有提到啊，这个金翅鸟啊，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呢，它是住在《阿含经》就讲它在大海的北边，好，啊，有一棵树叫做啊扎奢摩尼树，有一棵树，这棵树高100由旬，好，100由旬。这个龙跟金翅鸟呢，好，它都依着这个树的四面而住，好，而且各有它的宫殿，纵广600由旬的宫殿，好， 那宫殿也都很漂亮。好，这个大鹏金翅鸟跟龙呢，都有它的宫殿。哎，大鹏金翅鸟专吃龙，好，专吃龙。那有一天呢，因为它一直吃龙，龙的数量越来越少，所以有一天呢，龙王呢就来请求佛来救助，跟佛求救啊，佛啊，我的那个龙子龙孙都给这个大鹏金翅鸟吃，他这个族这个龙族啊有点危险了，这个佛呢以悲悯心，佛呢就脱他身上所着的这个衣呀，这衣是有一条一条的线。我们以前衣服都是用线去织出来的，那衣有一条一条的线。那佛呢就告诉这个龙王，汝呢以是衣分与诸龙，皆令周遍，乃至执一缕者，鸟皆不犯。就说你把这衣里面一条一条线都分给所有的龙，只要这个龙至少有一它你这个衣的一根线，这个金翅鸟就犯不到你了。就是保护了，也有一个护身符。你有一个那个衣的一条线在身上，这个金翅鸟就吃不到这只龙了，就吃不到这只龙了。那么使鸟王无食为饥所困，这时候金翅鸟呢吃不到龙，所以就很饿，很饿，就跑来跟佛讲，就跑来跟佛诉苦了，我吃不到龙了，所以被吃的也苦，然后吃不到也苦。吃不到也苦了，然后就来见佛。佛为说法，佛呢就跟这个鸟王啊，大鹏金翅鸟王呢就跟他讲法。那么当彼即皈依三宝，受不杀戒。这个大鹏金翅鸟受不杀生戒佛呢为他讲法，他就受的不杀生戒。佛令这时候因为他没有的东西吃啦，佛就跟他谈，你要有东西吃，就是他会饿嘛，你要有东西吃的话，我呢令佛呢令沙门世子受食之食，就是我们出家人啊，出家人沙门世子，沙门在吃饭的时候必先施彼一分以养形命。就一定要施一点点出来，来给大鹏金翅鸟吃。如果你不给大鹏金翅鸟吃，它会跑去吃龙，它会跑去吃龙，所以它是一个慈悲心的关系，来，所以我们中午出去初食，出去初食，那就是为了让它不要去吃龙。这是当初龙跟佛之间，哎，不是大鹏金翅鸟跟佛之间的一段因缘。所以就变成我们后世有这样一个初始的情况出现，大鹏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因为它吃龙的关系，最后它因为它毕竟是这个畜生道畜生道，那么它以后它虽然福报这么大，可是它一样也有它的苦，它在往生的时候，往生的时候是怎么死呢？会因为毒气而发而死，因为他都吃毒龙，龙也有毒，他什么龙都吃，还有的还专吃毒龙，所以他身上因为累积的那个业，到最后往生的时候，金翅鸟王啊，往生的时候是毒发而死，身上那个毒气从内发出来，然后痛苦而死，这样痛苦而死。这是他最后的果报，最后的果报。那么这个还好有佛来度化，所以大鹏金翅鸟现在这个也有，这是学佛的鸟了，也有不学佛的大鹏金翅鸟啊，不是每一个大鹏金翅鸟都学佛啊，就像龙有善龙、毒龙一样。下面看人王中，人王中。韦提西子阿舍世王与若干百千眷属聚。这个韦提西子大家都知道， 好，大家都知道韦提希夫人，这个在无量寿经啊有充分的来提了。好，那么她是频婆娑罗王之妻啊，频婆娑罗王的妻子，阿瑟四王的母亲。因四王以害母以害父，故只连母称。这个阿瑟四王把他的父亲杀害，害死他父亲，所以他已经犯了忤逆重罪啊，忤逆重罪杀父，这是阿瑟四王。此云未生怨，一名折子啊，阿瑟四王，公人称其为善见。这个四王虽作忤逆罪，但不断善根。这个在佛的历史，在这佛那个时代，阿瑟四王是很特殊的例子，犯忤逆重罪，他还不断善根，还很用心学佛，跟佛忏悔，好，而且还亦当成佛，为众生皆当作佛之证明，啊，在他还啊被就是说啊，最后还被受记，啊被受记，他最后还可以成佛的，好，还可以成佛的，好。佛在王舍城说法啊，有很多的人王都会来，可是呢只有先举出这个阿瑟四王啊来做代表，好，来做代表。最后一行，普超经说阿瑟四王从文殊菩萨前忏悔，得柔顺的命中入地狱。他这个忤逆重罪哈，忤逆重罪杀了父亲之后，他虽然有很大的忏悔，他忏悔心很殷切，好，很殷切，可是呢他走的时候还是入地狱。但是呢跟一般的入地狱不同，入地狱即入即出，所以我们叫拍球地狱啊，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叫拍球地狱。拍球地狱是像球哈，在地上拍下去，一拍又爬又点起来，就是一碰就离开了，叫拍球地狱。好，拍球地狱，因为他很大的忏悔，让他虽有地狱罪，可是也免离地狱罪了啊，进去一下又离开，即入即出，然后生上方佛土，得无生忍，后当作佛，号境界如来。好，所以这个这是我们，你看哦，连这样的人，他杀了自己的父亲，最后大忏悔之后，他还能够啊有这样的善报，啊还能有这样的善报，所以我们不要讨厌自己哦，啊各位大家对自己哦要有个信心啊，要给自己打气一下，啊要给自己鼓励一下，啊我们不要太去在意我们周遭环境的不圆满，好。好，周遭环境不圆满，周遭环境不圆满是很正常，啊、哦，很正常。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在学习接受周遭的不圆满，啊、哦，能够接受周遭的不圆满而随缘自在，啊、哦，那我们心就不开始平静了，啊、哦，心就开始平静了。好，我们下面做个总结，啊，各离佛足退坐一面。啊，这是这一段话的最后总结，啊，就是把前面所有听众做一个总结，啊，这二句是总结上述来会大众恭敬尊重各离佛足后，退坐于佛的四方八面，随类有序，毫不滚石，即是威仪端肃，谦敬情深，方受正法。好，不会很杂乱，好，不会很杂乱，好，这个感觉非常好，好，这个感觉非常好。以前有一次我去我们那个，我刚开始出家，我还没出家前到我师父那里，我看那时候我师父那里的比丘众哈，啊，在那个时代的比丘众非常多，好，非常多，好，那我看大家的威仪的哈，它非常的好。啊，因为我是那一期只有我一个人出家，好，我一个人出家， 那这个出家那个时候，哦，看大家怎么速度，本来这大殿没人，才一敲钟，马上人就急来了，而且静悄悄没有声音，然后那个蒲团自动就拿到了，完全没声音，我都看到那个场面，我就很讶异，哦，怎么井然有序啊？他什么位置是做什么？每个人都自动都把它弄好好的，然后就坐下来等了。啊，等典礼开始，啊，那个剃度典礼开始，我那时候最大的印象是这样，啊，井然有序。现在那一群比丘众有好几个蛮有成就的，啊，有蛮有成就的，啊，修得很不错，啊，心里很欢喜，啊，但是要出家这条路要走到最后变老和尚还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个考验很多，啊，考验非常的多。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讲课哈，现在在讲课变得比较轻松一点了，没有以前那么文绉绉。上次有一个人跟我建议哈，说要把这个天台宗的四教，58教，包括最重要是圆教，初住菩萨为什么就是成佛了？啊，然后入一真法界。这个净空法师常常谈到这个，啊，要希望我做一点解释，因为常常会有些人观念会搞混。以后有空的时候，我一点一滴慢慢来谈。好，他的藏通别圆，这四教的判法为什么这么判？我以最简单的解释方式让大家明白，好，让大家明白。好，以后遇到的时候我就讲一点，遇到的时候就讲一点。久而久之，啊，慢慢大家都知道。好，现在大家有没有拜法华经啊？啊，有没有拜法华经？回去有空，要不然就诵诵法华经。好，诵，可是礼拜哈，会很好。好，一定要做功课，千万不要说不做功课。好，做功课才有办法消我们的业，然后做功课也要有个心态，我们的业不可能马上都消，要长久的。就好像卤水穿石，滴水穿石一样，一滴水一直穿透这个石头，一滴水滴这个石头，最后总是会穿个洞下来。要有这个精神，要有这个精神。所以不要说啊，我师父我这个诵经没有用，啊，念佛好像没什么用，不要这样想。久而久之哈，它那个感觉，它那个作用会出来。那么诵经有没有什么作用呢？最大的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把持戒，要把它持好，持戒要持好。你这样念的佛这个佛号各方面的功能功用，它也比较能够比较能深入到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长时间的熏修，不要因为我这烦恼习气这么重啊，师父我听经也没有用啊，师父怎么样都没有用，不要这样想啊，能够坐着。慢慢听，慢慢的把自己放在这个善的环境里面啊，善的环境里面，总比放在电视机前面好吧？所以你一定要常常的，像我们唯识讲种子啊，熏习种子，长时间的熏习善种子，我们外表看到都是善的啊，你在这个环境下，业久而久之就在消，我们身心灵都一直在转变。啊，身心灵一直在转变。今天呢，有一个居士啊，来跟师傅谈说，这个他谈到这个房子的磁场，谈到房子的磁场，这个房子的磁场好不好？问我说这个磁场好不好？我就会说这个呢，磁场哈，他意思说这地理好不好了，风水好不好？我说我们人的慈悲心哈。常常很多人这样问呢，从我出家到现在，他都把我当通灵的，我又不会通哈，我又不会通，我是一个凡夫啊。大家都问我说：“师父，我去大陆，去大陆投资好不好？我现在要做这生意好不好？”他们一直都看我的口气了，有没有说好跟不好？我都不，我没，我不是这种人哈，我只是平常的出家人。大家一定要认知到法的这个核心， 如果一直在这个外向上打转，你永远修不起来，永远修不起来。好，你一定要去，你说最大的磁场是什么？就是慈悲心多一点，好，你人就在转了，这磁场才重要啊，好，才能重要。我以前住那个最难过的房子，那种磁场我都把它转过来了，我才相信你不要去担心自己住的好不好，住的地方不好，不要去想这个，你要安住于你现在所住处，好好的把身心转变，把你的环境打扫干净，好，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干净，把你住的地方那个窝啊，金窝什么什么窝不如我们的，哎，这个窝啊，好，那我们把我们这个窝打扫干净，好好的安住心，安住下来，好好的把经送下来，好好的把佛这样慢慢拜，好，慢慢拜，你那个地方就在改变，啊，就在改变。佛跟一般的道教讲风水，那是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啊，如果就算你所住的地方再怎么差，你慢慢拜佛，慢慢拜佛，等你福报慢慢修起来了，你就有因缘会换，那是到时候再说喽。好，可是你这个现场这个环境，你就要有感恩心住在那里，有感恩心住在我现在的地方，好啊，好好的安心住下来，好，欢喜心住下来，好，虽然不尽如意，好，可是没有，还可以遮风挡雨，啊，虽然不尽如意，可是呢，我还有三顿还可以温饱，啊，这样就很好啦，好，这样就很好啦。这是一种啊感触啊，所以我们这个心里的慈悲心多一点，智慧多一点，啊，那才是真的磁场了啊，是真的磁场啊，这个差很多哦，真的差很多，啊，你的整个房子会因你的心而转变，你的房子会因我们的心哈，那个感觉就会转变。